所以我们看第六课啊，做见证。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说啊，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当圣灵降临在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主让我们做他的见证。那主耶稣也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那我们本身是见证人。那么在一个法庭啊，你如果你去法庭，你会看到法庭的人有几种啊，一种是原告，一种被告。还有一种叫律师、辩护的，还有法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叫见证人。见证人一般他不会参加辩论的了，他不叫辩护啊，他就是这个，见证是还是不是就行了。你是就是，不是就别，你见证你说见过的，法官问你就说。那么这个我们在圣经中说，我们有一些见证人要做主耶稣基督见证人。那我去过法庭，给你们讲故事。刚才你们谈到林敏苏啊，这是个活宝啊。你们谁认识林敏苏啊？你们的学长啊？他毕业了没有啊？
毕业，
他已经拿到毕业证了啊。
对，他现在
在那个他太太教会。
不是，在神学院
当教授。啊，他太太是神学院。他太太不是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嘛，对吧？当教授了。
当教授。
那是感谢主神使用他。那我记得，他当年在我们的教会，这个在华盛顿，我那个牧养他。那时候他教会里，他这个希望特别希望能够担当一些服事啊，教主日学啊，或者是什么这个讲个道啊，或者带个敬拜啊，在我们教会反正什么都轮不上他，他就在那看着这个他特别觉得他行，那么后来就不小心的被抓了，在美国给抓到监狱去了，在监狱关了大概有将近一年啊，关挺长时间的呢，他是因为他是个福建人。他来美国十年了，他也不申请绿卡，啊，人家都申请政治避难，他也不申请，这个特有意思。人家法官问他说：“你回去有逼迫没有？”所以法官说：“走吧，反正就这么一个人，对，可以。”他说：“我没有逼迫我申请什么政治避难，我是逃避我老婆的逼迫来美国的。他太太是三自教会的主任牧师，那么他呢就在家庭教会。”和他太太，他俩关系总是搞不到一起去，他就逃到美国，一逃十年。后来在我们这儿读了一段时间，也是我推荐来的吧，这个很有意思。结果他被抓了呢，他这个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打 calling call， 你知道吗？那时候 calling call 就是监狱打出来，我付钱，那时候就是我要付钱，他就成天打 calling call 给我，让我给他寄圣经，寄100本，啊，寄10根本，寄多少本？寄属灵书记，寄一大堆。我说干嘛呀？你人读那么多？他说这里边关好几百福建人。这个好了，在教会啥都不让我干，我现在在这天天讲道，啊，带敬拜、讲道、查经，全我事儿，这可高兴了，就不出来了，就怎么都不出来了。那里边关了大概差不多好几百个，四五百个福建人，福建投毒的，就在 El Paso， 德州 El Paso， 高兴啊。后来他姐就不行，说这不能落在监狱里待着吧。他就说这个主就把他拆派到监狱传福音去了，然后在那儿建立教会，带人信主啊，可容易了。监狱里带人信主一点都不难，然后呢给人受洗。他说你看在家里什么都不让我干的家伙，现在到这儿妥了，啥都是他的了，你想来你还来不成呢，对吧？后来我到法院给他打官司，我就证人。那证人法官就问我，那他问我什么东西他都不让你回答，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他说他回国有没有危险，我说有。然后又问他你认为有危险，他说没危险。那我白说了吧。所以这个第一天关的就打的就没法判，你知道吗？实际法官想开恩的给他，他自己就说没事儿，我回国。就这么一个，我们不知道他想什么。那他姐说你一定要把他弄出来，他就留在美国。那 后来我就给他分析了一些资料。这个证人就是这样，证人我们把所见到的所看到的说就可以了。那法官就会说你不需要解释，不需要，你就是说 yes no 就好了。所以是很多。那后来当然那个移民局律师就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就得回答他，那就不是 yes no 了。到了后来还是打赢了啊，打赢了。最后我记得那个人家说，那个移民官说不管怎么样，他是偷渡来的，他偷渡就违反了美国的法律。然后法官问我怎么看，我就说了一句惊人的话，我说美国祖先哪不是偷渡的啊？哪个不是偷渡？你告诉我你们祖先哪个不是偷渡的？为了一个敬拜上帝的自由，我们有偷渡的权利。结果后来这个第二天 El Paso 的报纸说，张伯礼说美国的祖先是偷渡的。很有意思。结果不错，感谢主。 那他就后来就被放出来了，放出当然没给他绿卡，就是给他可以在美国长期居留、永远居留，但是不能拿到绿卡，那是这样一个他这样一个状态。后来我就把他推荐到我们神学院来了，啊，在这读神学。后来我上次来有感动，他妈妈跟我说，劝他回国吧。我就想，国内的工厂特别大，那么要服侍他有这样的装备也好，回国吧。有的时候我们在美国不见得都适应啊，这个你知道，我们在国内可能如鱼得水。来到美国，我突然发现我们这个就我们的文化跟美国的这个文化还是有差距的。我们在国内的家庭教会的文化跟海外的华人教会文化也是有一定的不同的，所以我们得承认这个不同啊。所以你要缩小距离啊。有的如果在美国真的是上帝就用我们真的是很难用的话，我们回到中国，说不定神就用我们。你像刚才我谈到他，那在监狱里边真为神所用啊，真带了好多人信主啊。那现在回国也是。到神学院也当老师去了，也不错啊。这个，所以，这个见证人很重要。但是我今天讲就是我们如何在个人谈道中使用我们的见证，在个人谈道中使用神在我们生命中那种给我们的一个经历。我相信每一个人，上帝呼召他，他都有一个很美的见证。这个见证人和人都是不一样的，有100万个基督徒就100万个见证。那么，而且这个见证都不一样，每人得救都不一样。有的人是在顺利时得救，有人在逆境中得救；有人是在这个成功时得救，有人在失败中得救；那有人在人生这个百无聊赖时得救，有人在人生最奋斗、最得意的时候得救。上帝就每个人都采取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方法，那是按照他的主权啊，按照他的主权。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做我们的见证，做主耶稣的见证。那么这个见证呢，在个人谈道中也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你谈到这个太理论化，他听不懂啊，太理论化听不懂。我们谈到太宗教化也听不懂。如果我们谈到太一些这个律法主义的东西，他就反感啊。所以你像。我们昨天分析了，我们像这几种无神论者啊，有宗教背景的人，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些这个除此以外，还有这个追求真理的人，不追求真理的人，迷信的人，这个信异教的和受异教影响的人，你像那不同的人传福音很重要一点啊，你要可能你都要用你的生命的见证啊，用你生命的见证，这个见证呢是如果用得好，会使很多人得到帮助。很多人得到帮助，所以我们刚才说，那我们做见证呢，怎么做呢？做见证呢，首先是新生命的自然流露。一个人信了主了，他就特别的感恩，他感恩呢，他就情不自禁的要跟人讲他怎么信耶稣的。那我觉得我这个信主以后也是，那见谁我都跟谁讲，不讲也不行。他们老问我你怎么信耶稣的呢？哎，这个就正宗下怀，那我就讲呗，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开 party 呀，这些老朋友在一起聚会呀，那他们一看到我来了，就觉得怪物来了嘛，怎么信主了呢？啊，他们都很正常，都不信主，那我就信主就不正常嘛，那就问问这个不正常人为什么信主了，怎么就好好的日子不过就信耶稣了？好好的这个理想不去追求就信耶稣了，所以就哎。这样的就问到，当然我就愿意回答，我这一回答就把话题转了。本来人家是来这个聚会来了，是热闹了，吃喝玩乐了，结果我一弄就弄得大家听我开布道会了。所以后来有的人就说，哎呀，王丹就说以后张伯礼来千万不要让他来开 party， 不要请他，请他来了他就是到哪儿都是中心啊，把大家都吸引到他那儿去。那我说这不怪我，你们要问嘛，对不对？因为你们都很正常，不需要问。一个人信了主了，会有人去问的。因为他发现你跟原来不一样啊，你原来的想法这个做法这个包括人的这个思想行为都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不一样，所以他就要问你嘛，问你怎么办，问你那你就回答他嘛，诚实的回答他就好了啊。所以见证就是这样，在就是在得时不得时，那都要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所以做见证是新生命的自然的流露。那么刚刚信主的人呢，就特别愿意为主做见证。那其实这个有些传福音的方法，做见证去比你这个讲道还有效。一般这个全福会，美国有一个机构是商人的，叫 For Gospel Businessman Fellowship。那这个全福会就是讲见证。这些商人呢，他们就 组织到一起，就请一些的商人先信主的来讲见证，那么影响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信耶稣，效果非常好啊，效果非常好。大家看到在见证中看到那个神是又真又活的。那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用理论传福音，他因为他是在一个跟你的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里边，他很难进到你的理论里边去，他就听不懂。所以为什么牧师讲道要有加一些的事例呢？加一些的故事呢？我不知道你们讲道学到几啊？讲道学学到几了？讲到一，讲到二，讲到二啊？还有讲到三嘛？啊，你要 MDF 还有讲到三呢，还有解经讲道，大概四套讲道学呀、啊，都得学嘛哈。那这个你要学 MDF， 你学到最后要学解经讲道。那个解经讲道最好的一本书就是 Robinson 那本书 ，Robinson 那个解经讲道学，那个非常好，那个你们可以去看，我受他影响很大。那 Robinson 的解经讲道就不管这段经文有多长，或者多短，它都分成三部分，那它就是特点啊三部分。那么它写大概是五部分，前面 Introduction 有一个引言，然后进入到这个本论里有三部分，一二三。他认为引言需要一个故事把它引进来，啊，这个故事你可以用见证，自己的、别人的都可以，或者一个比较幽默的故事，能够带出这个主题和真理，这个很重要啊，啊，比如这讲我讲过这个不要忧虑，马太福音第六章，啊，耶稣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这个。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不积蓄在仓里。那这段呢，我就用了一个英特达格神，我就用了一个引言。这个引言就讲一个法国青年常常忧虑，对吧？然后忧虑到这个想跳楼自杀，后来有人给他写封信，因为他怕当兵嘛，他觉得当兵就是九死一生嘛。结果这封信写的就非常有意思，就引入到最后，那么那个人就说，就给他做个推理，说你当兵了。啊，你可能不一定都在这个危险的地区，也许在安全的地带。安全地带你不要忧虑。那在危险地区也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负伤，一个不负伤。不负伤不要忧虑。那负伤有两种可能，一种死掉了，一种医好了。医好了不要忧虑。那也这个死掉了也不这个重伤啊、重伤和轻伤啊，那死掉了也不怎么样，就不会忧虑了。然后说主啊，圣经说哪一个人都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正好引入到第六章。那这个就引言就进来了，然后就进入到本论。那本论呢，第一个我觉得你们要看啊，我就找动词啊，看什么天上的飞鸟啊。然后第二段我写你们要想，又一个动词，想什么呢？想野地的百花小草，都是不如你的，都不贵重的。那么第三个你要求，求什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你看从这段里你就能抓住三个重点啊。然后但是他要求这个每一段你都有一个故事来说明。说明你这段故事，为什么不要去不看天上的飞鸟，想你野地百花香草，你都要一段一个故事，或者你的个人的见证，或者你选一个故事来说明，然后最后结论啊，结论。那你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讲章。我们现在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传道人的国内讲习惯了，就反正拿起就讲，讲多长都能讲。然后但是有些在美国他就遇到挑战了。啊，他就有时抓不住重点，或者你这个讲章你不能够集中目标讲一个问题，有时候我们会讲得很散啊，会讲得很散。所以神学院要求你的讲章40分钟必须讲完啊，加上祷告呼召45分钟。那美国教会一般35分钟，美国教会的牧师没有讲40分钟，我讲到比较长是因为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要求啊，你不能少于45分钟，少于45分钟他们觉得你好像没好好备课似的啊，所以我们就长一点。另外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听了更觉得短，那40分钟他刚觉得刚进个头开个头怎么就没了呢？他这个家庭教会一般都讲一个半小时。我到温州去，我不是到温州，我到欧洲去布道啊，然后那个教会请我讲道，那是廖志同的教会在温州啊，在欧洲是温州的人的教会。我去了他就请我一个讲员，七天的聚会啊，我一看我一天讲五堂啊，整个的。我就问他这一堂你们多长时间，他说在美国讲多长时间就讲多少。我说那行，我在美国45分钟。哎，他说不行，我们这一个半小时啊。我一算五堂讲到上午两堂下午两堂晚上一堂。那一堂一个半小时加，我一算哎呦七个半小时。我说你以为我是录音机啊。哎，我不睡觉不吃饭，我不休息啊，我不喘气啊。那你跟你讲一堂道我就为主献身了。 我回去我就被主接走了，你们这教会这么重要？开玩笑啊，我就不给他讲那么长，我就讲45分钟结束啊，45分钟结束啊，结束了他们就没事干了。你看，所以特会一般的特会都要有专题啊，专题对不对？那后来我发现这个越讲越长，他们不走你怎么办？就得越讲越长啊，很辛苦，再请我也不去了，累死了，我才不去你们这儿啊，这个可是就是这样，后来我就动员，你再以后请我可以，再请一个讲员，两个讲员，啊，五堂，对不对？那我讲早晨和晚上我讲三堂，下午再请另外讲员，下午得休息，要不然命就没了嘛，你知道吗？这个这么用人的也不行啊，所以教会，所以但是这里边，当我们个人谈到的时候，我们这个时间也不要超过45分钟，我觉得差不多，一个人谈45分钟，下次再谈，当然再加上前言后语，聊聊天儿。引入主题到结束再寒暄，可能一个多小时，也要一个多小时。重点，这见证可能要穿插在里边讲，穿插在里边讲很重要啊。有人他对你的见证特别感兴趣，啊，他总问说，你跟我一样的背景，你也是共产党员，你也是无神论者，那你怎么信主的呢？哎，你就讲你怎么信主，那你怎么突破这个无神论这一关呢？啊，怎么从无神论到有神论？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从进入有神论那么多神，你为什么就选择耶稣基督呢？你怎么没选择释迦牟尼呢？你没选择穆罕默德呢？那这又是一个问题，就又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啊，对不对？那你选择了这个认识了这个基督教的，你怎么就知道耶稣基督是为你而来的呢？他又问这个问题。那耶稣基督，他又是天堂地狱啊，又问一些问题。你这里边可以加上你的生活的见证来讲啊，就很自然的讲，很自然的讲。那么做见证是神的吩咐和命令啊，对不对？就是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啊做我的见证。那做真见证呢是救人的性命啊，箴言书14章25节啊，把你得救的经过告诉别人时，就会有人也受感动，也会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救主的。这是做见证的一个特点啊，我们再看这几个特点，然后我们再往下来，我看啊，再往下一页，我看啊。那做个人见证时，第二要注意的事项啊，提前准备好自己的蒙恩的见证，直到能够主动的讲出为止。那么这个自己的见证虽然是真实的啊，这是你经历过的，可是你还要把它想一想，那个当时怎么更准确？最好你把它用文字把它写下来。那当时你怎么接受主耶稣的？一般的你要进入神学院都会要求你有个人的见证，对吧？你们都写过吧？一个个人的得救见证。还有个人的蒙召见证，那这个见证都要写，这个见证就是真实的。那么真实的，你的得救是怎么得救的？这个我们都比较容易写。蒙召的怎么蒙召的？这个也要写。这个见证这是，所以当我们在讲见证的时候，首先要准备啊，这个准备到很这个熟练的讲述它，很熟练的讲述它。哎呀，不是我想，那当时怎么回事了？也没想明白的，他就开始打折扣了。他就对你这个见证就，哎，你这个都没想明白，你是不是为了应付我，你就编一些东西啊？你就提前要想好啊，挑重点，因为见证太长，我们信主10年20年，太多的经历主的事情，那有些可能会搞混，有些这个可能忘得差不多了，有时就把时间地点说错了，要好好想明白它，把它弄好了，别错了，一错了就有魔鬼钻空了啊，魔鬼钻空。那么这个不要过分强调自己信主前在最终的生活。那么重点应该放到重生后的变化上，这是我的体会。那因为我们有时讲见证需要时间的问题，我们也常常请人来讲见证。教会比如我讲到之前，我会有10分钟给某人讲见证。那这人讲见证呢，本来我想希望他讲到他生命成长这一步，但他就讲到过去没信主之前，好家伙，一下子讲10分钟，是20分钟还没讲完呢，还没遇到耶稣基督呢，讲了，那你这时间就不够了嘛。所以总要。你就把它没有信主之前顶多讲1/3啊，那你信主的这个感动你要讲1/3，信主以后的改变得讲1/3，你把它这个比例给它，对吧，咔咔咔三段给它切完了给它切这个比较整齐。那当然你也可以分布在整个的谈道过程中啊，不是通过见证讲，是通过属灵四定律。那谈到罪的时候你可以讲到你信主之前，对吧，啊，信主之前我在罪中是怎么样子的，那我怎么认识的罪。那谈到这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谈到圣灵怎么感动你的，你怎么接受耶稣，这你就这第二段。 那谈到信了耶稣基督怎么样，你讲的我信主耶稣以后我生命的改变，我也希望你能够这样跟我这样学，这样去做。你知道这不就是这个三段，你就可以整个的囊括在这个谈道中。我认为最有效的方法还是见证加上属灵四定律是最有效的啊，最有效的。你把这个属灵四定律用熟了，把自己的见证也放在里边，那你因为你谈的人不一样，你今天谈这个你明天谈那个，你都用同样的见证，他也不会觉得重复啊，这个重复没有办法，有时候见证就是一样，你不能，你是重复也没办法。所以我到哪里布道，他们都希望我说把你生命见证带出来，你不能够光讲道，讲道了我们请你，我们请别人能来讲道，我们就希望大家听到你当时信主的见证。所以我就到哪里布道，没去过的地方，我就得一遍遍讲我的见证。所以有人挺烦，网上有人说你也不会讲，别人就会讲你的见证，哎，你然后你这个老有忘不了仇恨，你一讲就六四。那我说这个其实我也不是忘记不了仇恨，我早就忘了。可是我不讲六次怎么办呢？我也不是七次信主的，我也不是五次信主的，我就六次信主的，我过都过不去，逃不了，没办法。那所以我到有一个教会，我就不讲我的见证，我讲了三堂，讲完了，当然也有人信主，那牧师就觉得特难过，说我把你请来了就是让你讲见证的，你怎么就非得讲这个讲道呢？讲道谁都会有，谁的请谁都可以来，我就要听你的见证。很多弟兄姊妹来了就要听你的见证。那我一讲我的见证，一讲到六次，有人就不高兴，说你怎么老是忘记不了仇恨。我说那没有办法，我就是那时候信主的，不是忘不记吧，我就必须得讲，那时候我那时候得救的，绕不过去的，那就是我真实的见证。我说我把六次改了，我四六信主的，那不对啊，那是假见证，对吧？这个见证真假就是这么回事，没有办法，躲不掉的。像有的人在婚姻中失败的时候信主的，你躲不掉的，因为不好意思，你就是这样的。你那在那时候你遇到主耶稣，在你婚姻失败的时候，在黑暗的时候没人爱你的时候，耶稣爱你，对不对？那有人在病痛中信主的，你也躲不掉啊！不管你的病多么羞于启齿，像保罗似的，他都没说，你知道吗？但是你还是要讲到那时候信主的，没有办法的，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不要过于强调你信主之前的这种罪，在罪中的挣扎。你看我讲我的见证，你们很少听到我在讲我信主之前，我这个在罪中挣扎多长时间，我没有那么写，我就写我信主以后，我这个六次以后我破碎，我遇到主耶稣那段的过程是最最最惊人的。因为你过去个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遇到耶稣基督那种死抓狗，那种自己的内部的那种心理的活动，那种斗争，然后那种最后顺服，最后认识主耶稣，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不容易的。所以这个见证要讲，怎么过程？我们也不是说一次就一下就相信那么容易。我们今天信了，明天又怀疑，后天又信了，后来又怀疑，总是这样一步往前走。那最后有一天，突然圣灵感动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看到耶稣基督啊，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自己是何等的污秽。遇到他这个真理的时候，真理之光照到我们时候，我们心何等的喜乐，完全生命发生一个更新改变，重生，这个圣灵充满我们，成为重生的生命。那这个很重要啊，就把它放在不要把重点放在信主的过程和重生以后的变化。那么第三，做见证的时候不要批评其他的人和教会，哪怕你说的都是事实啊。我们有的时候就哎呀，那个教会这看法不对的，这是不对的，不，这个还没等让人信主呢，不要去那教会啊，那教会有问题，那教会的牧师怎么样怎么样，你是为了想让你们教会成长，可是这你已经羞辱主的名了，你那个人肯定不会信主的，他觉得我本来就在世界上挺纷争的，世界上你打我，我打你啊，民打公打民，国公打国，然后这个这么不满意，我来到教会你还没等进来呢，你就这样，我不来了，我找个清闲地方，我干脆找寺院出家吧。啊，省事吵，你和尚可不可以说别人的？和尚如果说别人，那个主持是不会让的，对不对？和尚是不可以这样的，对不对？那基督徒呢，就容易论断。为什么保罗圣经里讲这个词叫论断？说那么多，不要论断呐，不要论断呐，就因为教会里太多的论断，我们太多的自以为意，所以你当你去讲见证，你就谦卑的，千万不要站得很高，老去看别人，那就麻烦了，那人就不信主了，千万不要说。尤其这个一个教会你要想增长，千万别说旁边教会不好，那是适得其反的，那个不会有人信主，不会来你教会的，你那么一说人就觉得你这个心胸很狭隘，人不会来你的教会。所以我们就能够说其他教会好，那么有个见证说有一个牧师嘛，讲道就批评旁边的教会，那教会增长太快，他的教会越来人越少啊，他就批评人的教会，说那教会虽然人多啊，可是这信仰不对， 神学不对，哪儿都不对，我们这个准确，你准确怎么人越来越少呢？对不对？结果后来有一天圣灵感动他，让他不要再责备对方的教会，而是为对方教会的祷告。哇，他就跟同工们说，哎呦，这个圣灵感动我，以后我们祷告不要为自己祷告，为对方那个教会祷告，为对面教会祷告。大家说，牧师你是发烧了吧你啊，人家增长那么快，你都快没人了，你还为人祷告，你好好为你自己祷告吧。他说我也不懂啊，圣灵就这么感动我，让我为这个对方祷告，那我们就顺服好了。就越祷告他的教会人越多。你看到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教会那教会坐满了，坐不下就往他教会坐。你这是什么道理你知道吗？就神的国度在增长啊。那你说这个大家一个大教会把周围小教会都挤垮了，都跑他那儿去，有意义吗？那只有神的国度还是那么多人嘛，没有增长嘛，就所有的神的教会都在增长，这是神所期待的，那神的国度就增长。所以我们不要到别的教会抢人挖人，我们最重要是在未得之民中没有信主人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是咱们传福音的根本。为什么传福音呢？而不是传教会，传教会就是我教会比你教会好，来我教会吧。那传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比我们好，那我们信耶稣吧，那就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这个不要批评其他教会，尽管你说的是事实啊，你都不要说啊。你看最近这个网上这个报道啊，这个韩国某牧师出问题了，这个新加坡某牧师出问题了，这记者经常采访我，说我不讲话，我说我没资格，他不是我的仆人，我也不是他主人，他是主的仆人，他犯错了他面对主。另外我说我了解吗？我就看法庭判决的，我就觉得是对的，今天的法庭判决就一定是对的吗？法庭有多少冤假错案呢？中国的法庭判的哪是对的？我告诉你，你看看去，哪个是对的？文化大革命判的百分之百都错的，不要说百分之几，中国文化大革命所有判的刑有对的吗？全是冤假错案嘛，对不对？或者政治斗争，那今天判的呢？有多少是对的？贪官本来枪毙的也没毙，啊，老百姓本来没罪判有罪，多了，你不一定非得相信法庭。法庭今天美国的教会，你只要告牧师，你一定赢。告诉你，美国的法庭今天特别歧视基督教，你一遇到这个告状的，他就判你对，就判教会错。所以美国的法院现在非常的败坏啊。你知道有一个告教会的。举个例子，所以将来牧会的时候你们要小心，这个不要涉及到这些法律问题。所以我们做主的工人呢，就是把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不要轻易审判人啊，我们不要轻易，包括会友也是如此，即使他的最终，我们也应该本着耶稣基督的这个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八章啊，那对那个犯了奸淫的妇人，耶稣说我不定你罪，但是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教会常常会定人罪的，如果一个人犯了罪了，那我们教会说为了保持教会的圣洁没有错，可是但你怎么做呢？你要小心啊，这个事你要小心啊，啊，教会是圣洁的没有错，可是如果你这个律法主义超过了爱的话，你这个教会就不成其为教会了。教会你他有这样的罪，你有那样的罪，他你啥罪都没有，你肯定觉得好，你就骄傲，你更大的罪，我告诉你，嗯，所以这个长老就是犯了这么一个错。他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啊，离婚了。在没有结婚之前就跟别人同居了，这个被告到长老这里，那长老就找他谈话了，找他谈话，那个姐妹说，是啊，我是同居了，可是我退出教会，啊，我不加入教会了，就完了，你管不着我，那就完了嘛，那就不要管了嘛，那就他就退出教会就完了嘛，那长老就给我气咽不下去啊，退出教会，啊，就造成不良影响，他就在主日讲台上就说了，说这个妇人。这个姐妹犯了淫乱，啊，如何说？但是人家已经提出退出教会，你再这样说就已经不合适了，对吧？就这女的把她告了，告到法庭赔款1亿美金，啊，这么多，所以她名誉值1亿美金的，嗯，法庭判她赢了，你看到没有？因为按照他们这个教会的宗派是长老会吧规定，当你申请加入成为 member 的时候。你要如果你教会没有 member， 你还真就管不了他，你还真不能说他。如果你有了 member， 你可以按照章程来要求。如果你教会连章程都没有，你更没法管他，因为你没有法律依据，明白吗？你真的做道德的评判可以，但是你一涉到法律，你就麻烦了。所以教会，所以你要小心，千万不要在这事情让魔鬼钻空了。然后呢，这个判了他们赔5000万，教会有5000万吗？ 没有嘛。那弟兄姊妹辛辛苦苦奉献的钱，就因为长老的一件事情全给赔了，那了得。后来教会宣布破产，就得破产，破产了，糖也卖了。当然，这个女人她要有一天面对主的，她要被审判的或者怎么样，没问题的。可是教会受损失啊，所以一个作为一个教会领袖，要为自己谨慎，要为全群谨慎啊。除了保持教会的圣洁，你考虑今天所处的时代啊，这个这是个真实的 case。这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院长跟我们讲的。所以你们在牧会的时候，要处理别人纪律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在爱的里边挽留，安慰，而不是说这个当面羞辱人家，当然大家面羞辱人家不对的。所以要小心啊，这个要小心。所以包括这种事情，我们都包括你别说神的教会，你更没有资格批评嘛。所以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千万别传你的宗派，别传你的，甚至不传你这个教会的神学，你传的就是单纯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我们所说的福音。这个福音是超越宗派的，这个福音是超越这个所有的神儿女的教会的，那是在他们之上的。啊，这不是在你教会的律法里边管辖的，所以你不要传这个东西。你传这个东西，传的肯定是错的。我们很多人像异端传的都是自己宗派的东西，啊，宗派的什么样，这样那不行，那样不行的，这个规矩也把人吓坏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那么做见证时尽量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小动作，如摸鼻子呀，也就是抠鼻子眼啊，这个啊，摇晃身子啊，抖动腿啊，这些小动作都会影响对方集中精力听你的见证。那么然后呢，心里也常常的仰望神，就默祷啊，这个在为他祷告，就是这个人可能在谈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哇，这个火星子就开始出来了，而且这个人特别的顽固的时候，你就不要跟他辩论了，那辩论是没有益处的，你把他辩倒了他就不信主了，你要自己被他辩败了你还很没面子，所以你就别辩了，就祷告啊，喝点茶转移点注意力，先把这个问题说，哎，我们这个问题好像我们谈的啊，有点这个好像有点，我们谈的有点这个，我们两个可能看法太远，我们谈这个问题啊，谈另外一个问题，你可以稍微转移点话题，然后再回来，这都是可以的啊，就是灵活，你怎么去灵活啊，灵活的运用。然后呢，第三，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言传不如身教啊，身传。那有一个伟大的这个人物叫圣奥古斯丁，是不是圣法兰西斯？大家都知道哈。他的门徒有的人说法兰西斯教我们讲道，教我们怎么去传道。法兰西斯好，跟我走吧。他就在马路上走一圈，在城市里转一圈就回来了，啥都没说。他穿的这个破衣服，你知道吗？他在前面走，很多人就跟着他上山了，跟随耶稣。那门徒们就说：“哎呀，我这个什么都没学着，你也没告诉我们。”啊，这个法兰西斯说，你看我走了一圈就很多人跟我上山了嘛，他们就被我们的这个生命吸引，所以我们弟兄姊妹的这个生命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这个生命里边表现出来的这个就是你的熟人啊，包括你的邻居啊，同事啊，同学啊，朋友啊，特别了解你啊，你比如说像为什么像亲人传福音难，告诉我特了解你嘛，你什么臭毛病他一清二楚的，对吧？你像你姐姐妹妹爸爸妈妈儿女传福音都不容易的啊，对不对？你邀请你儿女这样的儿女，觉得这个你也没做到啊，对不对？儿女的眼睛可贼了，你知道，看着你别以为他不吱声，他不知道，你夫妻吵架他的一清二楚记着，知道吗？啊，这个你在家里边这个吵架，然后你这个就告诉儿女你要爱，儿女他学不来的，他学你吵架的，他不会学你爱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要向亲人传福音比较难。那我们做神学生呢，我们更要注意我们的这个品格，因为你神学院，我跟你讲，神学院最重要的三年呢，除了神学知识以外，是你学怎么做人。神学院就是像一个，我们这个神学院呢，我说实话了，我院长王院长常常跟我谈，我们这神学院对学生的管理是比较松的，啊，因为我们没有训导长，我们也没有宿舍，就自然的生活。你要在我们原来的神学院正道神学院，那我们有训导长的，那你同学发生吵一次架，那了得了，那立刻就处理，不行开除，立刻开除，这个学校非常严的，啊，那我们这个王院长是有恩典的了，给你们。 太多恩典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自己要为自己谨慎，也为神学院谨慎。这个你看，这个我们的训导长，原来我们记得训导长张德全啊，严厉的很。我结婚他都不让，那时候知道吧？当然不让啊。第一年新生不可以结婚，就是规定，学校规定 ，full time 的学生第一年是不可以结婚，因为你没有进入到学习状况你就结婚。那我们俩都快四十了，那个时候也不结婚，一年比年老，对吧？这个后来我们就忍耐了半年，我们就搬出了神学院。搬出神学院，我们就在外边找了一个房子，然后我就把这个我的这个full time 改成 part time， 13个学分以上算 full time， 11个学分以下算 part time， 我就少修两个学分，修11个学分。所以我结完婚了，我就再又改为 full time。 那我们的训导长来参加我婚礼的时候就说，这个学生结婚，我今天来讲，他这个人也不太会说话啊，他说我不会讲祝福的话，这个所以这个很厉害啊。你看我们的训导长，他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我们学校他已经破坏了学校的纪律。你说这婚礼上这么说话人讨厌，是不是人呢你啊？对不对？那如果林哥结婚，我就到时候给你来这么一句，林哥就不气死，你知道吗？恨我一辈子，什么牧师啊，对吧？后来我们俩成了好朋友。我说你这嘴，你这臭，你知道吗？就当随怪人让你当训导长，训导长就得罪人的嘛。他要坚持一个原则，得罪人的，你知道吗？5点钟，梆梆梆，挨个门敲，起来祷告，起来了。睡正热乎，昨天晚做作业做到1点半，这4点5点钟起来祷告，他挨个给你敲门的。你住在学生宿舍，你别想好，我告诉你。然后我们有一对大陆的夫妻更有意思，找我说这台湾人。这个像特务似的。我说怎么叫特务？他说每天听我墙根儿。我说怎么听你墙根儿？他说我们俩经常吵架，那所有的话他们都能知道。我说那怎么叫听墙根儿？你不吵架不就完了吗？这个学生是我推荐去的一个大陆学生。他台湾的同学们，因为我们的宿舍是一圈嘛，楼嘛，中间是游泳池。大家走路呢不能走游泳池吗？都在你的走廊底下走。那你一吵架他真就听着，听着他就在那听一会儿，听会儿就报告训导长了。吵架了，他说男的说什么，女的说什么，那训导长一说，他又不能抵赖，他就是那么说的。完了，你吵架了就辅导你啊，吵架不行，你想不好，他就很生气。那台湾同学听墙根儿，我说你这个你不能怪人听墙根儿，是因为你的学校宿舍就是这样子的，人不是故意听墙根儿，你吵架那么大声，人家谁听不见呢？对不对？就你再小声，上帝也听见了，听墙根儿怎么了？啊，对不对？你就得改变自己，不要埋怨别人，对不对？你不吵架不就完了吗？你在里边爱的你浓我浓的，他听唱歌听着，哎呦，他告诉训导长，人家夫妻真相爱，那不就好了吗？是你自己有问题嘛，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说，我们要真的是啊，在这种熟人、邻居、同事、同学、朋友面前，我们要有见证啊，有改变，首先有改变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基督徒很重要一点，我觉得就是一个诚实。这个诚实我还要讲这两个字，诚实非常重要。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同学啊，弟兄姊妹啊，我们在中国因为这种环境复杂，这个政府的这个高压，我们就或多或少学习撒谎。我们把这撒谎叫做什么呢？叫做灵巧与如蛇啊，这个很属灵啊，灵巧如蛇。其实灵巧跟撒谎是两回事。在美国今天已经不需要你灵巧，需要你的是诚实。所以弟兄姊妹，不管遇到什么事，我们就诚实相对。因为当你诚实时间长了，你发现，因为你将来你牧会，你一个牧师，你住的就是在玻璃房子里边，你是个玻璃房子里的人，你的太太、你的孩子、你的家庭、你的所说的一切，都是在别人的眼光之下。一个人的眼光有限，100人眼光就看得越来越全了。那有1000个人看着你呢，你就更惨。我告诉你，所以你最好是诚诚实实的，大家不管怎么看，我都是诚实的。我的不完美也是诚实的啊，我就是不完美嘛，我为什么一定那么完美呢？我错了就是错了，我对了就是对了，所以诚实以待啊，诚实以待，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啊。当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你去传福音，那个人就愿意信服你。所以保罗要求教会的领袖呢，在校外有什么？有好名声，这个也很重要。教外要有好名声，如果你在教外没有好名声，那你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很难的。所以我们要训练大陆来的同学，我们训练我们的诚实，啊，训练我们的诚实，刻意的诚实，就是不要像在国内的时候，国内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圣灵感动你说一些这个话， 那么躲避一些逼迫，这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也，我觉得也如果诚实会更好。我记得我那天我听那个故事挺有意思，一个越南兵，越南翻译，美军翻译，这越南翻译呢，就北越一统一越南了以后就把它关起来，因为给美军翻译嘛，就属于汉奸啊，越奸。这个越奸呢，判了20年在监狱里边，后来他就被放了，放了以后他就坐这个筏子想逃跑。想偷渡，偷渡到香港，从香港再转移到美国，因为他是美军的翻译嘛，他跟美军有这种感情，有认识的人，逃跑，结果他坐好了船，有一天这个士兵就冲进来了，说你是不是想逃跑偷渡？他说没有没有，我没有想偷渡。士兵翻了半天没翻出什么东西来，他把船藏在那个河边，士兵没找着。等士兵走了，他心里就有责备自己，哎，基督徒嘛，为什么要撒谎呢？我就是要逃跑嘛，为什么我不逃跑呢？下次来找我就说我要逃跑，你愿怎么样怎么样，哇，这个诚实，你说这傻是吧？那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就第二过了2天，那三个卫兵又来了，哐踹开他的门，说你是不是想逃跑？我抓住你证据了。他就说我就是想逃跑，你怎么了？我就不想在这儿待了，我就想找一个敬拜神的地方。那三个卫兵说，三个士兵说，我们也想逃跑，咱们一起逃吧。没船呢。你听说你造了船，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拿枪就是压着上船，他们就跑。结果这越兵来追人，三个人，这个越南兵拿冲锋枪把那追的人打退了，还打了鲨鱼来也打死了。反正一路上遇到很多风险，这三个士兵保护了他，然后他们逃到了美国。你看挺好，诚实多好，你们哈利路亚。然后逃到美国当了传道人，那三个兵都当了童工后来都成了长老执事。你看，这不要撒谎嘛。所以我们，你如果今天你面对回国，面对共产党，这个就诚诚实实的，我就是来传福音，有什么关系呢？我传的就是爱的福音嘛，有什么关系呢？那你要判我就判我，像彼得在这个大法大大这个这个大祭司的面前和这个这些这些这个啊、这个政府的面前所说的话一样，诚诚实实的。我回国。那他们这个把我扣了，在那个，我说你就判嘛，对不对？你该判就判。我说我都不上诉，他也不判，他没辙。那我就说我就是啊，那我就那你要判就判呗，对不对？我就是我，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他也不判，请我吃饭，请我喝茶，劝我回美国。哎呀，劝左劝右劝的，我就不回。后来强行把我压飞机上去，你知道吗？那我没办法，那我就得顺服，我不能跟人搏斗嘛，这个搏斗也不像基督徒的样子，对不对？当耶稣被牵到宰杀之地的时候，怎么样？默默无声嘛，咱们也是嘛，那就上飞机不就完了嘛？这个基督徒就是这样，我们诚诚实实的。所以，当你的熟人、邻居、同事、朋友看到你的改变，他会惊讶的。所以，这个对你谈到非常有效。你看，我爸爸妈妈信主，我爸爸能够信主，因为我的改变。我小的时候是我爸爸最不喜欢的一个孩子，捣蛋嘛。天天跟他辩论嘛，这个让他不喜欢我嘛，那所以我爸爸也不喜欢我。后来我爸爸看到我信主以后生命的改变，他就信主了，他就说这个孩子如果没有神，他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这个孩子，我是我爸爸最小的儿子，你的小儿子会有什么毛病知道吗？小儿子被宠嘛，对不对？小儿子哥哥姐姐都宠嘛，我从小都不会洗衣服，都我姐给我洗，我啥都不会干的，这个都是。打架打败我哥出来帮我打，都你知道吗？这个所以从小都是被宠的。那后来成了牧师，牧师是教会是干什么的？是大家倒垃圾给你的，你知道吗？你应该像大姐姐大哥哥一样，你知道这个才可以。你做一个小儿子那样是不可以的，所以你就改变呢，对不对？要改变，那神会改变我们，给我们恩典的。我要改变，改变。那当对方处于生病失业状态的情况下的时候呢，所以我们这个要去关心他，要关心他，也用我们的见证来鼓励他们。所以在特定的情况下言传不身传啊，这个所以某些时候环境非常险恶，不允许自由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身传也是很重要的。可能你不讲话，王明道牧师在这个什么这个监狱里的时候他不让他传福音，但是很多人也因着他信主。就是他那种信仰信心就影响很多很多人。影响很多很多人。 后来我记得说那个时候，因为王牧师传福音呢，也触犯了监狱里的这个纪律，不许他传。王牧师就让给他单独关在一个房间，关了大概好几年。那后来这个他那个房间里边给他送饭那个警察信主了，啊，就唯一接触的一个人就信主了。也有这种力量，人家看到一个力量，啊，据说有一件事情，当时就试探他，那时候饥饿呀。啊，六几年非常饥饿的时候，他们都吃那个墙上的虫子，爬的毛毛虫都抓起来吃。就在那个时候，这个有人就试验这个基督徒，你是不是真的是这个能够扛住这个引诱？就派了一个小子也坐在他那个监狱里边，就给他那小子拿一大堆饼干，咔哧咔哧嚼。啊，王牧师在那看着，那肚子里边没有食物，饿得要死的时候，他吃着饼干在那咔哧咔哧吃。你想这多大的诱惑呀！刺激啊，然后那小子就被提走了，就一大堆饼干就扔在那个牢房里，那个人就走了，啊，走了，那外边那个监视的人就偷着看嘛，对不对？看王牧师会不会偷吃一块？王牧师就坐在那儿祷告，一点都不动，动都不动。监视的人都掉眼泪，你知道吗？我估计王牧师一定会想到耶稣所说的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这个神口中一切的话，对不对？啊，魔鬼试探耶稣时不就这样子吗？对不对？啊，你是要拜我，我这个石头就变成面包，你拜我，全世界荣华我都给你。啊，耶稣说，人活着不仅仅靠食物。我想这神的话的力量啊，最后你看，这就是这个我们的身传啊，我们基督徒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啊，这个是身传，非常的重要。当然我们不一定做得那么完美啊，但是我们尽量去做啊，尽量去做。做的起码说让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不是故意的做什么错事啊，而是这个有时候不小心，但是我们又慢慢成长啊，人的成长都是有个过程，是有过程的。来，我们再看这个第四点，传福音时有些注意的事项需要弟兄姊妹多加留意，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就是第一个，传福音不会马上见效。所以你一定要立刻就今天就信主也不一定啊，我们谈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但是我们只要对这个灵魂有负担，我们就一直跟他谈下去，对不对？那我们就谈下去嘛，关心下去嘛。我最近发现我们丰收华裔教会也是啊，今天我讲教会的事儿。那这个我们新来人也不少，可是最后发现这新来人还是没得到关心。如果每个新来的人有一个人一直关心他，伴随他，打电话给他，接他来教会，时间长了，慢慢慢慢，这个人就留在教会了，一定的，不用多，你要盯住一个就可以。那我们现在没有做得到，然后我们就有点像那个叫我们东北叫熊瞎子掰苞米，啊，这个黑熊掰苞米怎么掰，你知道吗？他掰一个夹在嘎吱窝上，然后再掰一个就夹在嘎吱窝上，再掰一个夹在嘎吱窝上，他最后还是剩一个。这个掰苞米，这个他就是这个特点嘛，扔一个，他一抬他忘了。他有人有兜嘛，能揣兜里，他没有兜嘛，丢一个。那我们传福音也是掰一个，哎，一抓这个去了，这个没了。你看，就是这动作。所以我们就要把它真的是把它带成熟，带到主的家中，然后我们再找那另外一个，啊，一个一个的传，啊。那么传福音不一定马上有收获。第三，传福音不是护教，刚才我们就讲到这个问题了。昨天我们就辩论一个死人的问题，就辩论了半天，啊，这是护教的问题。那你是不是绝对真理的问题？我今天真的上网查了好多的资料，我跟王院长在电话里讨论一个小时，我们像这个所谓的像祖先下跪没有问题的，这个一点不符合也不违背圣经的。你不是把它当偶像来拜，啊，你是当做一种这个悼念怀念。那王院长甚至比我想的还远。比我走的还远，他就说，如果这个祖先即使没信主的，你都可以跪着为他祷告，为什么不可以呢？那这个，我就觉得我们有些教会啊，他们太强调这些律法的东西。那当然，今天早上明先也给我发一个很长的、很诚恳的一个传，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有些我说这没有问题，这些不是绝对的真理，你可以坚持。那我们这个不要为疑惑的事情争辩，啊，这个。不是太大的意思，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一个，你知道一个人传福音很重要一点就是关于祖先的问题，很多中国人不能信主，你怎么正确的掌握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非常。我今天查的材料，其实有一些材料也这个是非常著名的牧师写的，巩鹏程啊，巩什么， 他写的非常好啊，他这个这个祭祖和敬祖是两回事啊，大家不要把敬祖当祭祖啊，也不要把自己的父母死了就当鬼，当鬼，这个也不能，也这也不对啊。这个所以，那么这个对于一个就出身于民间宗教的基督徒，我们容易在这个祭祖和这个什么这个什么是和这个敬祖上搞混杂了啊，混杂了。其实，那么祭祖是很多人不愿意信主的原因之一。这个文章写得很好，他说，可是，在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创世纪的时候，亚伯拉罕买地葬撒拉的时候，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厚葬他的父亲雅各啊，然后用了这个香料熏了40天，为他哀哭70天。那可以想象，基督徒对死者的态度也是极其尊荣的、敬重的啊，敬重的。那么这个另外跪的问题也是如此。那跪的问题，你除了跪有两种，跪了有一种是拜偶像，那么另外一种是尊敬，对长者的地位高的人的尊敬。比如说像帝王下跪，要不要下跪呢？啊，这个犹太人过去对他们的君王下不下跪呢？啊，他也得下跪呀，得下跪，对不对？那么这个还有西方的这个君王向自己的君王下不下跪？我记得伊丽莎白女王，他们那些宣教士临走之前到他那也是跪着说话的，可是他们到中国就不向中国的皇帝下跪。那你怎么面对这个外交礼仪的问题嘛？所以当你不遵守这个伦理的时候，这个中国的君王就开始逼迫天主教。天主教就被逼迫就跟这个有关系。天主教很多宣教士到中国就不向君王、不向地方首长下跪，可是那个时候中国的伦理就是要建筑这个长，就是要跪的，要跪的。那这些问题就是你怎么看啊？我这个将来我把这文章我都 email 给你们，这些都是关于基督教的成熟的神学家写的这些讨论，所以是讨论。所以我们对祖先，我们应该是这个尊敬啊，尊敬。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这个不要把局限于说啊，一定要这个守这个外边的这种律法。那他也引用了这个保罗关于祭偶像吃与不吃的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都是非常有，因为如果昨天我讲到《使徒行传》第15章，大家知道15章是关于讨论吃与不吃的问题，那是向外邦人。啊，尤其那个外邦人传福音，外邦人信主了以后，跟犹太人发生冲突，关于吃不吃问题。那今天的基督徒，中国基督信主了，就会面对着这个对祖先怎么样的问题。一定是，如果当时雅各他们面对中国的基督徒，一定会开会讨论这个你怎么样是关于这个拜不拜偶像、拜不拜父母的问题，是把他当不当祖先来尊敬的问题，他一定会讨论，一定会同样的像15章有结论。我想这个结论的原则是一样，啊，原则一样的。当然我说的这个也不见得说一定是合乎你的心意，因为我们也这个圣经里各个领受不同，除了救恩以外，除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福音的救恩以外，其他的关于律法的各个宗派所尊敬的东西，那也不一定我能改变你。比如说这个灵恩教会跟传统教会辩论这么多年还是改变不了，彼此不能改变对方，但是不妨碍他们成为主的教会嘛。没有关系啊！如果你在灵恩教会，你就坚持你这些观念；但是你在传统教会，可能你就不能坚持那些东西。你坚持那些东西，传统教会就不能适应。所以每个宗派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传福音不是护教。你要说护教，你比方说这个，我昨天我就很遗憾，就是那个民先传那个局级干部，就因为一个不能向爸爸下跪，就不信主了，我就很遗憾。可以不谈这个问题。就直接跟他谈耶稣基督的爱啊，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他信了主了以后，他生命成长了，他就自然而然，他知道怎么去处理。所以我们突然把这个问题，这不可以，那你这样就违反了基督教。其实你说的也不见得就是基督教，啊，结果那个人就不信主了，他就失去这么好一个机会。所以我们未来传福音的时候，关于这些问题最好不要去争辩。保罗说不要为疑惑的事情争辩，那疑惑的问题就是没拿准的，圣经没有明确规定的，就是疑惑的问题。那明确规定我们就绝对遵守，啊，但是疑惑的问题，你看明确规定不能吃血，我就不吃血了，我就五更肠旺就改豆腐呀，对不对？但是这个其实我即使吃血了，一点不妨碍我爱耶稣，也不妨碍我做传道人。可是因为圣经有规定嘛，我就不做不就完了吗？可是吃了又能怎么样？前两条是绝对不能违背的，第三条、第四条很多人都违背了， 勒死的动物，你知道你到餐馆吃是不是勒死的？你怎么知道呢？你是怎么他怎么死的？你不知道吧？对不对？餐馆就这样嘛。我在餐馆里做过，那么我这所以我很少，我不太愿意吃餐馆里的饭。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菜从来不洗的。你吃那什么那个什么干煸四季豆从来不洗的，你吃那个什么芥兰花永远不洗的，没有青菜是洗的。你可能吃菠菜会洗一洗，它有泥，这些没泥的菜都不，为什么一洗了一炒就不新鲜了，就不漂亮了，你懂不懂啊？你不懂吧，对吧？哎，所以餐馆里东西这不是那么好干净的，知道？但是通过高温消毒了，高温消毒了，你就凭信心吃。你要不凭信心，你吃完了，我现在到餐馆我就会想，这个大厨是不是也像我当年餐馆大厨那么脏啊？一边擤着鼻涕一边炒菜，不会啊，我不知道，你知道吗？是吧？所以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就很重要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这个传福音，千万不要护教辩论啊！我是告诉你们个秘诀，传福音就是不要护教，因为他本来不懂，他不是异教，他不懂，你就给他传福音。那他讲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呢？那你就给他明确的讲清楚关于福音，啊，不要跟他关于一点小的枝节辩论，啊，有的人会给自己这个为神辩护，其实神不需要辩护，神需要的是见证人，神需要的不是辩护律师，对吧？神需要辩护律师吗？是不需要嘛，神需要你讲我的见证就好了嘛，啊，这很重要啊，有问题吗？那你不是保罗都已经说了吗？那么既偶像的东西可以吃吗？你凭信心吃呗，你要没有信心就不吃呗，啊，你有信心就吃吧。
因为我在想，祖先也不是偶像。
当然了，祖先怎么是偶像呢？你千万不要把祖先当偶像，这两回事儿，敬祖跟祭祖是不一样的。你的出发点很重要，就你来了，你突然想到他是偶像，那你就不要做了。那你不是这不是，那你是这么说的，那保罗说的很清楚嘛，这段是保罗有教导的了，关于祭偶像之物吃还是不吃。你看保罗讲了嘛，你有信心的你就去吃，吃的不要论断不吃的，不吃的不要论断吃的。那你不要烧纸嘛，你我昨天也没，不是我昨天没同意你们烧纸吧，我昨天说烧香
鲜花，
哎，我昨天讲鲜花。你因为你是主导嘛，如果你基督教来主导这个关于祖先的这种这个如果你扫个墓啊，你按照基督教的仪式嘛，可以的。那你不是你这个这个是保罗的教导啊，这个我们就按照保罗教导了。保罗说祭偶像之物可不可以吃，这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对不对？所以你就是圣经教导就对了，不要按照你的教导，你的教导肯定是错的，圣经的教导一定是对的。对了，你这个合乎道理。你如果让别人跌倒，保罗也说我宁愿不吃。保罗说，但是你这个，哎，保罗说你如果怕别人跌倒，你就最好不要吃。如果你自己，等一等，如果我们自己呢，如果没有信心吃，你也最好不要吃，对吧？你没有信心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嘛。我们今天谈的还是传福音啊！如果我为了得一个灵魂，我宁可软弱，这是我的观点。我没觉得违反了圣经。我为了得一个灵魂，我宁可软弱。但是我不是说，我为了得一个灵魂，我一定拜偶像，我一定犯奸淫，啊，我跟他一起去一些赌博去，咱们就哥们儿还是信主了，这也不对，这我知道。但是在关于这个问题上，我宁可我为了得这个灵魂，我宁可说我可以去吃那个，我跟他一起吃。因为我有信心。保罗说饭不出于信心的就不要吃了，因为不出于信心都是罪。你自己既然怀疑，你不要去吃嘛，不要去做嘛。你也不要向这些人传福音嘛，你就传不了了嘛，上帝就不会用你的。上帝用你在别的地方了，就不用你在这儿了，对不对？好吧，我们看看传福音不是呼叫，这个我跟你讲不是呼叫啊。传福音你跟一个不信主的人，你讨论这东西一点意义都没有。一点意义都没有，知道吗？他根本不了解你在说什么，他觉得你在批评论断他。我干嘛找你批评论断我？所以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呼叫，呼叫是对异端已经信了神的人，他说神是那么回事，跟你说的不一样，你可以准确的呼叫。 但对一个不信主的人，你不是去呼叫，你是传福音啊，把爱给他。你的爱是遮掩一切的啊，爱是遮掩一切。你爱一个灵魂，可能你胜过这个遵守律法，对不对？是不？上帝说你爱是胜过一切律法嘛？你爱一个灵魂，你是胜过一切遵守律法。你遵守律法是不能得救的，遵守律法能得救吗？啊，律法是不会让人得救，律法让人知罪，恩典才是能让人得救。所以我们要在恩典中成长，你也得给别人恩典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用哪几个这个很高的境，其实我们自己都做不到，我们要求别人去做，对不对？这个就很麻烦嘛。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们要做这个诚实的人呢？做一个见证人，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别人看得很清楚。那当你要求别人的时候，你要做不到，你就别要求了，对不对？你可能在这方面你做得很好，你不吃偶像物，你可能在别的方面你可能你做得不好，人家别人还看着你呢，对不对？你就一定要小心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传福音，我讲的不是呼叫的原因，就是不要把那些，你像今天就关于吃不吃，基督徒的争论成这样，你跟穆道友说有意义吗？那不吵架吗？能传福音吗？对不对？你如果三个人去传福音，你一说这个，那时候不对，你说错了，完了，你们就别来了，就拉倒吧啊！你们三个就最好别来了啊！就你这那你说你还传什么？他传一半，你说不对，那个听的人就笑了，说你们搞明白再跟我说吧，好不好？你统一一下思想再跟我谈。这个，所以这些这个关于教会疑惑的问题，不，我今天讲的是个人谈道。我不是给你讲这些这个其他异教的东西，我没讲这个，我讲个人谈道，我讲个人谈道就是你个人谈道的诀窍，就你要注意不要做呼叫，不是这意思。我这讲的你不要转移话题，我这是个人谈道啊。个人谈道你怎么有效像一个不信主对基督教一无所知的，什么偶像之物什么都不知道的，什么祭祖都不了解的，我就是一个中国人，你无神论者向我怎么传福音，那有神论者怎么传福音，追求真理人怎么传音，不追求真理怎么传音，我们有不同的方法，但是这些要注意的，讲见证的时候传音要注意的方法，这是我要讲的啊、嗯。所以咱也别辩论了，辩论了你们也不见得服我，我说你们不见得听，对吧？坚持你们该坚持的就对了，好，好不好？那传音少谈政治，这个很重要。这个传音为什么要少谈政治？因为政治会引起不同看法。政治不是不好，政治是众人之事，可是一要说政治就有不同看法，所以政治是公众事务，众人之事就有不同看法。那为什么我们要谈政治呢？谈政治就会影响你传福音的果效嘛。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千万不要谈政治。我现在看到我们的网微信上谈政治的东西太多了，越来越多了，所以我觉得你们管微信同工你们要 cut 掉啊。有的名字起的也不好，什么叫什么叫什么了，有这怎么能放在咱们的丰荣华教会的网站里，搅谁，谁是匪啊？我们都是要得救的，救人灵魂的，即使人是个罪人，也要救人灵魂，把他删掉，赶紧删掉，不是我们教会的人。所以以后你要管理这个事情，而且你们在教会里边，教会里不要谈政治。我在教会里，你看我做教会做十多年，我从来不跟他们谈政治的。他如果我遇到王丹他们这个政治圈，大家谈的政治没有关系，因为你不是在教会里你就谈的嘛。可是，在教会里你牧师谈政治，这是不合适的，我觉得不合适。我是很少谈政治的，我讲见证没办法，我跨不过六四，我是六四信主的，那有人管我叫政治牧师，就因为我一讲见证就有六四，我说那没有办法。那如果我五四信主的，你就说我是文化人，六四信主的就是政治，那这个也不公平。那你什么时候信主的，那你没办法，这个我们躲不掉，但是我们不再谈政治。中国怎么样我们就为他祷告啊，再坏了在神的眼中都是要怜悯他们的，对不对啊？再腐败都是怜悯，批评不解决问题，批评救恩才解决问题，批评怎么能解决问题呢？批评谩骂看热闹都不解决问题。你真正爱灵魂，像保罗说为我的同胞骨肉之亲，我自己受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那保罗说一个同胞是包括谁啊？包括所有的，包括希律王吧，包不包括呀？包括的，我觉得应该包括的。那我们今天为中国的骨肉同胞包不包括习近平啊、胡锦涛啊，包括嘛，对不对？那如果习近平信主，那这个如果习近平能信主能够悔改得救，你让我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那中国不就都得救了吗？牺牲我一个下地狱没关系，大家都上天堂了吗？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讲建造的话，不管我们过去背景如何，我们来到教会就不再讲这个问题了。尤其我们丰荣华教更要小心，因为你们的牧师是一位通缉犯啊，通缉犯本来就是你躲不掉的这个政治色彩，对吧？所以我尽量不讲，我很少讲。 我们这个丰收神学院的很多学生爱讲这个东西，知道我都知道几个人爱讲，我就不说你们的名字了，有的毕业了，有的没毕业，我就说没有益处，对你牧会没有益处，对你生命成长没有益处，对你与人相处没有益处，对你在外边的这个口碑没有益处，一点益处都没有。我们所谈的就是基督的爱，当我们领受了，我们发现他们没有，我们可以怜悯他们，我们把基督爱传给他们就好了。所以今天神拣选我们做这个，我们就好好做这个啊。既然神拣选了我们，我们就按照圣经原则去做去讲。至于世界的事情，不是我们不是不讲公义啊，我们可以讲公义，我们按照神的公义啊。但是今天的时代，我觉得我们是要多传福音，对于我们来说多传福音，多传主耶稣的慈爱，并不是成天老讲审判讲公义，一讲就把我们自己的观点加进去了，这个就比较危险。所以我是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尤其我们神学生，从中国，我知道你们在国内都受过逼迫，有谁为主坐过牢举手，你们坐过牢的没有吧，对不对？你算什么，牢都没坐过你还算什么。对，你看做为主坐过牢的，人家对执政者，人家还是充满这个爱的怜悯的为他们祷告嘛。但我们连牢都没坐过，谁被通缉的，有没有？没有嘛，还就我被通缉嘛，对不对？因为我通缉了这么多年，我妻离子散的，我这个我遭了多少苦难，这么多年我都不跟我父亲见面，我也没有说那么苦读的每天去批评人家，有意义吗？啊，有意义。那你说他好吗？他当然不好，我不会说他好啊。但他罪人都需要福音嘛。啊，你不能说哎，那个你看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圣经没说他好啊，那个犯了淫乱的妇人圣经没说他好啊，可是他需要爱，需要怜悯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是要不是他好。啊，我们也盼望的好，可是你做不到，你只能用爱能改变中国，你用恨是改变不了的，对不对？基督教最大的力量就是爱。为什么今天基督教有这么大力量能改变这个世界？就因为爱嘛。爱不是爱可爱的人呢，也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所以为他们祷告吧，真的为他们祷告。因为你比如说有一天我要面对李鹏，我要不要把耶稣的福音传给他？我如果传给他，我要不要爱他？我说我恨你，你要不要信耶稣？他能信耶稣吗？他不会的。你恨我，我干嘛信耶稣啊？你的神恨我，我干嘛恨你？爱我，爱罪人。那如果愿意悔改，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不愿意悔改，你与神隔绝。这个没有办法，这不是我们能够决定得了的。所以传福音的千万别谈政治，这一谈政治就吵啊！你一谈政治，你就一定会吵的，因为看法不同，对不对？我记得我们教会来一个人就问我一个问题，牧师，这个。为什么美国这个基督教国家就搞老发动战争啊？你们这基督教为什么老发动战争？那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为什么美国总统是不是布什是那么爱主的基督徒却发动战争去杀伊拉克人？这个问题你听过没有啊？啊，听过啊。那你怎么回答的？我说首先你搞清楚，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那不是基督徒发动的战争，那美国发动战争，那这是个国家啊，咱们不说美国被打，世贸大厦被炸，我们都不说，就是这个发动战争根本不是基督教发动的，我们没有发动战争。第二个，这个总统基督徒没有错，可是如果他做了总统，他可能就不能完全按照教会的方式来做事，他得按照国家的要求来做事，要不就别总统做总，你做牧师就好了嘛。你如果一个基督徒选择做了政治领袖，你没有办法，你已经身在江湖了，你不可能完全按照圣经了。你可以坚持按照圣经，但你明年就不选你了。美国有个总统叫吉米·卡特嘛，是最好的总统，信仰最好的总统了，信仰比布什总统要好嘛。可是他做不了总统啊，四年就下台了。然后他下台以后，他做的贡献比总统还大，他下台的总统比在总统任上还大，对不对？后来他下台又获了诺贝尔和平奖，然后他做了好多和平的使者，那真的是适合他，可是他就不能做总统。所以你做政治人物，你要选择你的信仰和政治人物的时候，你就得考虑了。基督徒可以从政，但是如果你成为传道人，你就不能从政，就这么简单。我觉得你想我还会从政吗？你请我做总统，我都不会做。我是耶稣基督的大使，我不比总统大吗？对不对？我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使者，我比你总统不会大吗？你请我都不见得做。第一个我不见得做，我清高啊，我信主。第二我也做不了。那些现在这个，说实话，你一个学神学人，你懂多少国家的经济？你懂多少国家的军事？你不懂吗？你管什么呀？你就好好的为这国家信仰祷告就完了。 你别看乌克兰是选了个牧师做啊，那临时的，他最后还得选一个 professional 的管理国家的人物才能管理国家，牧师是个过渡期啊，所以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但是牧师做了又高兴，谁做是哪个牧师做我都高兴，远牧师做我也挺高兴的，可是我不做，我说得很清楚，当我被呼召那一天，我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不再成为这个世界的领袖，我不是。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别谈这些争议的事情啊，好好的这个爱你的国家，爱你国家不是爱那些啊独裁者，也不是爱那些杀人犯，我们爱的是这个国家啊，我们爱的是这个国家，我们爱的是这个民族，我们爱的是希望他们这些人都能够悔改信主啊。我就有一天跟我一个姐妹跟我吵起来了啊，她就说你这个张牧师你就讲到错不对，我说哪儿不对？他说：“那如果希特勒信主，毛泽东信主也在天堂，我坚决不去。我爸爸是被毛泽东整死的，那我们全家都被他破坏，他在天堂，我还不得继续挨整吗？”我说：“耶稣掌权嘛。”他说：“耶稣是掌权的，可是你这怎么撒旦也在那块，我是不去的。”啊，啊，我是不去的。那我说感谢主，毛泽东没信主，对吧？你别害怕，他不在那儿。那第一点，第二点呢？你倒过来想，如果希特勒是你儿子，你会怎么样？他是个姐妹嘛，他傻眼了。你恨他是你恨他，你恨希特勒，恨毛泽东，可是他跟你没关系嘛。如果他是你的孩子，如果你是毛泽东的母亲，如果你的孩子得救，是不是你的期望呢？对吧？跟我没关系嘛。对，你倒过来想，耶稣基督希望说我们对每个人都是这样的爱。这个希望他们得救嘛，我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主是愿万人得救的嘛。那我们，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就好好祷告讨论神的事儿啊。至于国家的大事交给主了，主是掌权的主，我就相信主掌权。短短的二十几年，你看我不喜欢的人，当年害过我的人，那不全坐牢了，死的死，下地狱的下地狱，坐牢的坐牢。你看陈一彤坐牢了嘛，对不对？你看坐牢了，我还没等坐牢呢，他抓我没抓着，他把自己关秦城去了，对吧？就坐牢了嘛。那这些你看这个什么杨白冰，六次镇压那个军队的那个领袖下台了嘛，下台下得很惨嘛，对不对？你看这些事情，你看嘛，神的掌权嘛。所以你耶稣圣经怎么说啊？宁不要自己伸冤，宁凭主怒，宁凭主怒。不要自己去伸冤，宁凭主怒，因为你一伸冤，你就忘记你的责任了。你的责任是传福音，啊，带着爱和热情传福音。你一伸冤了，你就走偏了，你就容易传福音带着愤怒，对吧？啊，你可能本来那人要信主，你看他这小子坏，你最好别信主，信主你我不要跟你在一起啊，对吧？我们教会我们都会被人伤害，会伤害别人。我们怎么样去啊，在主的爱里边重新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活成一个新的样式。那这个很重要。我记得有一天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姐妹，我跟你讲，我牧会就是这个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不见得我也做的都对，我有时候说话也是这个快，啊，没加思考，没不经大脑，没心没肺，嘣就出来就把人得罪了。你知道有一天有一个姐妹带一个老公来做礼拜，老公像个小跟班的，女的走那走哪她端着饭跟着低着头。老公瞅着比丈夫比太太起码年轻二十多岁，我看着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就那天他俩坐在一起吃饭，我就多了一句嘴，我说你俩什么关系啊？那明显我不明白什么关系嘛。也许我觉得他是丈夫，可是那么年轻，是侄弟弟，或者是什么儿子，对吧？我就搞不清楚。然后呢，后来我这个，然后我就说一句最愚蠢的话，我说：“哎，这个是你母亲吗？”
气死！你故意的吧？
我都不是故意的，我哪那个跟穆道友故意这么说话？那绝对，那神知道，我不是故意的。后来那个姐妹看我横了横了眼睛说：“这个我丈夫。”然后这个。但是这个我就哎对不起，你看这个事儿搞的这个哎呀 sorry，I'm so sorry，so sorry。那我就关心他嘛，我打电话给他嘛，我打电话说姐妹啊，欢迎来我们教会啊，说不会再来了。 然后说牧师啊，我这个我不得不安慰你两句，你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他说我不是故意不去，我是路过你们那儿，我住在别的州，我就看到你们看一看你讲道。不过他说我这个丈夫吧，就特别省心，啥都不管，就我操心，弄得我这么老。他说他是个很好的人，那我们夫妻关系不错，没问题，牧师，这个谢谢你来电话。哈哈哈哈，这是得的人嘛。当牧师讲话要小心啊、哦。那天又有一个姐妹打电话来，我打电话给她，我说欢迎来我们教会，姐妹，她说不会再去我们教会了。我这遇到第二个，我说那我们有什么需要改进的，你看啊、哦、这个如果你来了一个礼拜，你觉得我们教会你不来你一定有理由原因嘛，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改进啊，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你这个人不讲理啊，那我说究竟为什么呢？能不能告诉我？我不想告诉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你说那你来我们教会干嘛？你这人麻烦哈、啊！我刚要放电话，他说不是啊，我还是告诉你吧。你们教会有人我最恨的，你们教会有一个女的是我最恨的，原来是我好朋友，她背叛过我，他们一起做生意，钱都被我们教会的姐妹赚了，她没赚着。所以不会去你们教会。哎，我那天我就说，我说姐妹啊，你得救了没有啊？他就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不是论断人？我说我不是论断，我问你得不得救啊？我当然得救啊，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嘛。啊，对啊，圣经挺熟的。我说好，得救了，得救你去哪里？天堂，与主同在。我说那你去天堂，他也去天堂怎么办？你得救他也得救啊，有一天到天堂你看到他说哦你在这儿我就走、去哪儿呢？哎，他说这问题我都没思考过啊，这个蛮有意思的。所以你还得学习饶恕，就你不管怎么样还得，所以玛莎·特蕾莎说，不管你受了多少伤害你还要继续去做，对吧？你不管你饶恕多受了多少你不能饶恕，你还要继续去饶恕。你不管别人多么亏欠你，你还要继续去爱他啊，你还得去爱他。所以我们这个做主的工作，传道人，我们在神学院这段时间，我是觉得我们要经过一个改变，甚至说实话你可能会被破碎啊，脱胎换骨的改变。你有一天离开这里，你才发现这是你一个成长的地方。这个哪个都是，对于我来说，我这个在台福四年啊，那真的是脱胎换骨的地方。那就是这个一帮台湾人呐、啊，你们这里台湾弟兄姊妹啊，我是大中国人，啊，遇到一帮小台湾人，啊，还有一些台湾本省人讲台湾狗语的那种人，啊，把你破碎的一塌糊涂，啊，问你你们家有没有电视啊？我说废话，别问台湾先进，我们比你们先进，北京比你们大多了，怎么没电视呢？对不对？那你不想那么说嘛，啊，对不对？你这些都会，你看。有一天我在发言，我在学校发言，发言声音大，我这耳朵聋嘛，这耳朵好使，这耳朵不好使。我为什么讲大声音大？我自己听不见，所以发言我声音挺大，我怕别人听不见，我就大声慷慨激昂。那个老师说小点声，别像共党干部似的。你会不高兴吧？你会不高兴吧？你怎么给老师这么没爱心，这么说话？那你会发作吗？那就是你的问题，你不成熟。我告诉你，我就很成熟，我就笑眯，对不起，我小点声。那我讲完了以后呢，有个台湾同学，现在在洛夫当主任牧师王炳新，啊，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就跟过来了，跟着我，他看我走，他怕我难过，跟我说：“哎呀，国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跟你道歉。”我说：“你跟我道什么歉？我台湾人嘛，跟你道歉，不好意思，刚老师不应该这么说。我是人家说的没错，我从小就共党干部。”从小学什么团什么少先队大队长，团支部书记，然后就入党，党支部书记，这不是共党干部吗？人家没说错，你知道吗？啊，但是你心里不舒服嘛。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文化的碰撞是对我们有益的，磨你嘛，磨啊！当然，我跟这牧师现在特别好的朋友啊，非常好啊，没有关系，不影响我们成为好朋友。不能因为这一句话，我们家就不成为朋友了。啊，他就那么想的。啊，他就特讨厌共产党，我也知道，其实我比他更讨厌共产党，啊，对不对？但他把我当成共产党，就有点冤，你知道吗？可是你受共产党文化长大的，你也没什么冤。 所以在神院这几年啊，好好的学习服侍主，谦卑的把自己变成一个被神所哎塑造的合用的一个器皿，这是我觉得我对你们的期待。所以王院长老说，你来神院给我当副院长吧，给我做训导长，把这帮学生好好训训都。我做这种工作我才不做呢，这不得罪人吗？对不对？你咋不训呢？你让我训啊。所以今天我训训你们，训完了啊，训完我就不管了，我就走了，反正有一件没关系，有一件我下次不教你们了就完了，对吧？所以王院长不行，他在那儿得忍受着。忍耐着，忍耐着，忍耐跟忍受不一样啊，忍耐是属于带着爱的积极的，忍受是被动的啊。好吧，我们休息一下啊，我们休息10分钟，嗯。